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围城》，钱钟书著，朗读者陈晨。在导师制讨论会上，布士学先讲了10分钟冠冕堂皇的话，平均每分钟1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他讲完看一看手表就退席了。听众喉咙里忍住的大小咳嗽全放出来，此作笔记。在一班级会上，静默3分钟后和主席报告后，照例有这么一阵咳嗽。大家咳几声利索之外，还换了较舒适的坐态。高松年继续演说，少不得又把细胞和有机体的关系做第 N 次的阐明，希望大家为团体生活牺牲一己的方便。跟着李梅婷把部班大纲和自己拟的细则宣读复讨论，一切会议上对于提案的赞成和反对极少是就事论事的。有人反对这提议是跟提议的人闹意见，有人赞成这提议是跟反对这提议的人过不去，有人因为反对或赞成的人和自己有交情，所以随声附和。今天的讨论可与平常不同，甚至刘东方也不因韩学玉反对而赞成。对导师学生同餐的那条规则，大家一致抗议。带家眷的人闹得更厉害。没带家眷的，物理系主任说，除非学校不算导师的饭费，那还可以考虑。家里饭菜有名的汪楚厚说，就是学校替导师出饭钱，导师家里照样要开饭，少一个人吃并不省柴米。韩学玉说他有胃病的，只能吃面食，跟学生同吃米饭，学校是不是担保他生命的安全？李梅婷一口咬定这是部班的规矩，至多星期六晚饭和星期日三餐可以除外。数学系主任问他怎样把导师向各桌分配，这才难倒了他。有导师资格的教授、副教授、讲师40余人，而130余男学生开不到20桌。假使每桌一位导师，6个学生，要有20位导师不能和学生同吃饭；假使每桌一位导师，7个学生，导师不能独挡一面，这一点尊严都不能维持，渐渐会招学生轻视的。假使每桌2位导师、4个学生，那么现在8个人一桌的菜，听说已经吃不够，人数减少而桌数增多，菜的质量一定更糟，是不是学校准备多贴些钱？大家有了数字的援助，更理直气壮了，急得李梅婷说不出话，黑眼镜摘下来戴上去又摘下来，白眼睁睁望着高松年。赵新梅这时候大发议论，认为学生吃饭也应当自由，导师制这东西应当联合旁的大学向教育部抗议，最后把原定的草案修改了许多，一决每位导师每星期至少和学生吃饭2顿，由训导处安排日期，校长因公事应酬繁忙而且不任导师，所以无此义务，但保有随时参加吃饭的权利。因为布士学说在牛津和剑桥，饭前饭后有教师用拉丁文祝福， 高松年认为可以模仿，不过中国不像英国，没有基督教的上帝来听下界通诉，饭前饭后没话可说。李梅婷搜索枯肠，只想出来一粥一饭，要思来处不易二句，大家哗然失笑。儿女成群的经济系主任自言自语道：干脆大家像我儿子一样念，吃饭前不要跑，吃饭后不要跳。高松年直对他眨白眼，一臂严肃地说：我觉得在坐下吃饭以前，由训导长领导学生静默一分钟，想想国家抗战时期民生问题的艰难，我们吃饱了肚子应当怎样报效国家社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举动。经济系主任忙说：我愿意把主席的话作为我的提议。李梅婷附议，高松年附表决，全体通过。李梅婷心思周密，料到许多先生陪学生挨了半碗饭，就放下筷溜出饭堂，回去舒舒服服地吃。他定下饭堂规矩，导师的饭该由同桌学生先盛，学生该等候导师吃完共同退出饭堂，不得先走。看上来全是尊师，外加结合了孔老夫子的古训“食不语”，吃饭时不得讲话，只许吃哑饭，真是有苦说不出。李梅婷一做训导长，立刻戒香烟，见同事们照旧抽烟，不足表率学生，想出来进一步的师生共同生活。他知道抽烟最厉害的地方是厕所，便借口学生人多而厕所小，住校教职员人少而厕所大，以后师生可以通用厕所。他以为这样一来彼此顾忌面子，不好随便吸烟了。结果学生不用学生厕所，而学生拥挤到先生厕所来，并且大胆吸烟解会，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比紫禁城更严密的所在。在这儿各守本位，没有人肯管闲事或能摆导师架子。照例导师跟所导学生每星期谈一次话，有几位先生就借此请喝茶吃饭，像汪楚厚、韩学玉等等。赵新梅实在看不入眼，对洪建说：这次来是上当，下学年一定不干。洪建说：你没来的时候跟我讲什么教书是政治活动的开始，教学生是训练干部，现在怎么又灰心了？新梅否认他讲过那些话，经洪建力争以后，他说：也许我说过的，可是我要训练的是人，不是训练些机器，并且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我没有教育经验，所以说那些话。现在我知道中国战时高等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我学了乖，当然见风转舵，这是我的进步。话是空的，人是活的，不是人照着话做，是话跟着人变。假如说了一句话就至死不变的照做，世界上没有解约、反悔、道歉、离婚许多事了。洪建道：怪不得贵老师高先生打电报聘我做教授，来了只给我个副教授。新梅道：可是你别忘了，他当初只答应你三个钟点，现在加到你六个钟点。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譬如我跟某人同意一件事，甚而至于跟他定个契约，不管这契约上写的是十年、二十年，我订约的动机总根据着我目前的希望、认识以及需要。不过目前是最靠不住的，假使这目前已经落在背后了，条约上写明直到世界末日都没有用，我们随时可以反悔。第一次欧战，那位德国首相叫什么名字？他说条约是废纸，你总知道的。我有一个印象， 我们在社会上一切说话全像戏院子的入场券，一边印着过期作废，可是那一边并不注明什么日期，随我们的便可以提早或延迟。洪建道：“可怕可怕，你像个正人君子，很够朋友，想不到你这样的不道德，以后我对你的话要小心了。”新梅听了这反面的赞美，头打着圈子道：“这就叫学问呢，我学政治，毕业考头等的，呵，他们政客玩的戏法我全懂全会，我现在不干罢了。”说时的表情仿佛马基亚弗利的魂附在他身上。洪建笑道：“你别吹，你的政治我看不过是理论吧，真叫你抹杀良心去干，你才不肯呢。你像外国人所说的狗，叫得凶恶，咬起人来并不厉害。”新梅向他张口，露出两排整齐有力的牙齿，脸做凶恶之相。洪建忙把支香烟塞在他嘴里。洪建添了钟点以后，兴致恢复了好些。他发现他所教丁祖英文班上有三个甲组学生来旁听，常常殷勤发问。洪建得意非凡，告诉新梅，苦事是改造句卷子，好比洗脏衣服，一批洗干净了，下一批来还是那样脏，大多数学生瞧一下批的分数就把卷子扔了，老师白改的头痛。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丽莎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有个人叫火腿，因为他中国名字叫培根。一个姓黄名伯伦的学生，外国名字是诗人拜伦。新梅见了笑道：“假使他姓张，他准叫英国首相张伯伦；假使他姓齐，他会变成德国飞机齐柏林，甚至他可以叫拿破仑，只要中国有跟拿字声音相近的姓。”阳历年假早过了，离大考还有一星期。一个晚上，新梅跟洪建商量寒假同去桂林玩，谈到夜深，洪建看表已经1点多钟，赶快准备睡觉。他先出宿舍到厕所去，宿舍楼上楼下都睡得静悄悄的，脚步就像践踏在这些睡人的梦上，钉铁跟的皮鞋太重，会踏碎几个脆薄的梦。门外地上全是霜，竹叶所剩无几，而冷风偶然一阵，依旧为了吹几片小叶子使那么大的傻劲。虽然没有月亮，几株梧桐树的秃枝骨梗的清晰，只有厕所前面挂的一盏植物油灯，光色昏浊，是清爽的冬夜上一点垢腻。厕所的气息也像怕冷，缩在屋子里不出来。不比在夏天，老远就放着哨。洪建没进门，听见里面讲话。一人道：“你怎么一回事？一晚上泄了好几次。”另一人呻吟说：“今天在韩家吃坏了。”洪建变声音，是一个旁听自己英文课的学生。原来问的人道：“韩学玉怎么老是请你们吃饭？是不是为了方鸿渐？”那害肚子的人报以一声虚。鸿渐吓得心直跳，可是收不住脚，那两个学生也鸦雀无声。鸿渐倒坐在心虚似的，脚步都鬼鬼祟祟，回到卧室猜疑种种。韩学玉一定在暗算自己，就不知道他怎样暗算，明天非公开拆破他的西洋镜不可。下了这个英雄的决心，洪建才睡着。早晨他还没醒，校医送封信来，拆看是孙小姐的，说封门他上英文课，当着学生驳刘东方讲述的错误，刘东方已有所知，请他留意。 红剑失声叫怪，这是哪里来的话？怎么不明不白添了个冤家？忽然想起那三个旁听的学生全是历史系，而上刘东方甲组英文的，无疑是他们发的问题里藏着陷阱，自己中了计。归根到底，总是韩学玉那混蛋捣的鬼。一向还以为他要结交自己，替他守秘密呢。洪建愈想愈恨，盘算了半天，怎样先跟刘东方解释。洪建到外国语文系办公室，孙小姐在看书，见了他，满眼睛都是话。洪建嗓子里一小处干燥，两手微颤，跟刘东方略是寒暄，就鼓足勇气说，有一位同事在外面说，我也是人家传给我听的，刘先生很不满意我教的英文，在甲组上课的时候常对学生指摘我讲述的错误。什么？刘东方跳起来，谁说的？孙小姐脸上的表情更是包罗万象，假装看书也忘掉了。我本来英文是不行的，这次教英文一半也因为刘先生的命令，讲错当然免不了，只希望刘先生当面校正。不过这位同事听说跟刘先生有点意见，传来的话我也不甚相信，他还说我班上那三个旁听的学生也是刘先生派来侦探的。啊，什么三个学生？孙小姐，你到图书室去替我借一本商务出版的大学英文选来，还到庶务科去领100张稿纸来。孙小姐样样去了。刘东方听洪建报了三个学生的名字，说，洪建兄，你只要想这三个学生都是历史系的，我怎么拆换得动？那位散布谣言的同事是不是历史系的负责人？你把事实聚拢来就明白了。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与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想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红剑冒险成功，手不颤了，做出大梦初醒的样子，道：“韩学玉，他就把韩学玉买文凭的事，马口袋稻米似的全说出来。”刘东方又惊又喜，一连声说：“哦，听完了。”说：“我老实告诉你吧，舍妹在历史系办公室常听见历史系学生对韩学玉说你在课堂上骂我呢。”洪建发誓说没有。刘东方道：“你想我会相信吗？他捣这个鬼，目的不但是撵走你，还要叫他太太来顶你的缺。他想他已经用了我妹妹，到那时没有人代课，我好意思不请教他太太吗？我用人最大公无私，舍妹也不是他私人用的，就是他丢了饭碗，我绝技尽我的力来维持老哥的地位。喂，我给你看件东西，昨天校长室发下来的。”他打开抽屉，捡出一叠纸给洪建看，是英文丁组学生的工程，写：“成为另换良师，以重学业事。”从头到底说洪建没资格教英文，把他改卷子的笔误和忽略罗列在上面，证明他英文不通。洪建看得面红耳赤。刘东方道：“不用理他，丁组学生的程度还干不来这东西，这准是那三个旁听生的主意，保不定有韩学玉的手笔。校长批下来叫我查复，我一定替你辩白。”洪建感谢不已。临走，刘东方问他把韩学玉的秘密告诉旁人没有，叮嘱他别讲出去。洪建出门碰见孙小姐回来，他称赞他跟刘东方谈话的先声夺人，他听了欢喜，但一想他也许看见那张成文，又羞惭了半天。那张成文牢牢地贴在他意识里，像张沾苍蝇的胶纸。刘东方果然有本领，洪建明天上课，那三个旁听生不来了，直到大考太平无事。刘东方叫洪建对坏卷子分数批得宽，对好卷子分数批得紧，因为不及格的人多了，引起学生的误感，而好分数的人太多了，也会减低先生的威望。总而言之，批分数该雪中送炭，万万不能牵吝。 用刘东方的话说，一分钱也买不了东西，别说一分分数。切不可锦上添花，让学生把分数看得太贱，功课看得太容易。用刘东方的话说，给穷人至少要一块钱，那就是一百分，可是给学生一百分，那不可以。考完那一天，汪楚厚碰到洪建，说汪太太想见他和新梅，问他们俩寒假里哪一天有空，要请吃饭。他听说他们俩寒假上桂林，摸着胡子笑道：“去干嘛呀？那人打算替你们两位做媒呢。”胡子长是两撇，汪楚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20年前早留胡子。那时候做官的人上唇全毛茸茸的，非此不足以表身份。好比西洋古代哲学家夏汉必有常然，已是智慧。他在本省督军署当秘书，那位大帅留的菱角胡子就像人单广告上移植过来的，好不威武。他不敢培植同样的胡子，怕大帅怪他健忘。大帅的是乌灵圆角胡子，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灵尖角胡子。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细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悄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鸟。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这种胡子不留也罢，5年前他和这位太太结婚，刚是剃胡子的好借口。然而好像一切官僚、强盗、赌棍、投机商人，他相信命。星象家都说他是木命木行，头发和胡子有如树木的枝叶，缺乏它们就表示树木枯了。40开外的人头发当然半秃，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但是为了25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又因为这一撮不够浓，修削成电影明星似的一线。这件事难保不坏了脸上的风水，不如意事连一接二的来。新太太进了门就害病，汪楚厚自己给人弹劾，官做不成。亏得做官的人栽筋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至太狼狈。他本来就不靠薪水，他这样解僻着，而且他是老派名士，还有前清的习气，做官的时候非常风雅，退了位可以谈谈学问。太太病也老是这样，并不加重，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假使留下的这几根胡子能够挽留一部分的运气，胡子没剃的时候，汪楚厚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的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结婚20多年，生的一个儿子都在大学毕业，这老婆早该死了。死掉老婆还是最经济的事，虽然丧葬要一笔费用，可是离婚不要赡养费吗？重婚不要两处开销吗？好多人有该死的太太，就不像汪楚厚有及时悼亡的运气，并且悼亡至少会有人送礼。离婚和重婚连这点点礼金都没有收入的，还要出诉讼费。何况汪楚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300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 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汪楚后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希望续弦生了孩子，再来一首先世人继承渲染有作的诗，把这两句改头换面嵌进去。这首诗到现在还没有做，第二位汪太太过了门没生孩子，只生病，在家养病，反把这病养家了，不肯离开他，所以他中年娇弱得很，欲使他的半老丈夫有脸而怕。他曾在大学读过一年，因贫血症退学休养，家里一住四五年，每逢头不晕不痛，身子不哼哼唧唧的日子，跟老师学学中国话，弹弹钢琴消遣。中国话和钢琴是他嫁妆里代表文化的部分，好比其他女人的大学毕业文凭，配乌油木镜框和学士帽照相，十六寸彩色配金漆乌油木镜框。汪楚后不会懂西洋音乐，当然以为太太的钢琴弹得好，她应该懂得一点中国话，可是太太的话丈夫觉得总不会坏。她老对客人说，她这样喜欢弄音乐画画都是费心思的东西，她身体怎么会好。汪太太就对客人谦虚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常常弄这些东西，所以画也画不好，琴也弹不好。自从搬到这小村子里，汪太太寂寞的常跟丈夫吵。她身份娇贵，瞧不起丈夫同事们的老婆，嫌他们寒窘。她丈夫不甚放心单身男同事常上自己家来，嫌他们年轻。高松年知道她在家里无聊，愿意请她到学校做事。汪太太是聪明人，一口拒绝。一来他自知资格不好，至多做个小职员，有伤体面；二来他知道这是男人的世界，女权那样发达的国家，像英美还只请男人去当上帝，只说 he 不说 she。 女人出来做事，无论地位怎么高，还是给男人利用，只有不出面躲在幕后，可以用太太或情妇的资格来指使和摆布男人。女生指导兼教育系讲师的范小姐是她的仰慕者，彼此颇有往来。刘东方的妹妹是汪楚后的拜门学生，也不时到师母家来谈谈。刘东方有一次托汪太太为妹妹做媒，做媒和做母亲是女人的两个基本欲望，汪太太本来闲得发闷，受了委托仿佛失业的人找到职业。汪楚后想做媒是没有危险的，绝不至于媒人本身也做给人去。汪太太早有计划，要把范小姐做给赵新梅，刘小姐做给方鸿渐。范小姐比刘小姐老，比刘小姐难看，不过她是讲师，对象该是地位较高的系主任，刘小姐是个助教，嫁个副教授已经够好了。至于孙小姐呢，她没拜访过汪太太，汪太太去看范小姐的时候会过一两次，印象并不太好。洪建俩从桂林回来了两天，就收到汪楚后的帖子，两人跟汪楚后平素不往来，也没见过汪太太。看了帖子，想起做媒的话，洪建道，汪老头是大架子，只有高松年和三位院长够资格上他家去吃饭，当然还有中国文学系的人，你也许配得上，拉我进去干嘛？要说是做媒，这儿没有什么女人呀，这老头子真是。新梅道，去瞻仰瞻仰汪太太也无所谓，也许老汪有侄女、外甥女或者内姨之类，汪太太听说很美，要做给你。老汪对你说，没有对我说，指的是你一个人。 你不好意思，假造圣旨拉我来陪你，还说替咱们俩做媒呢。我是不要人做媒的，嚷了一回，一决先去拜访汪氏夫妇一次，问个明白，免得开玩笑当真。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屋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冬天的溪水和静，溪底堆满石子，仿佛这溪新生下的大大小小的一窝卵。水和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这表示只要没有危险，人人愿意归外行动。汪家的课堂很显敞，砖地上铺了席，红木做的老式桌椅，大方结实，是汪楚后向镇上一个军官家里买的，万一离校别有高就，可以卖给学校。汪楚后先出来，满面春风，问俩人觉得课堂里冷不冷，吩咐丫头去搬火盆。俩人同声赞美他住的房子好，布置得更精致。在他们这半年来所看见的房子里首屈一指，汪先生得意地长叹道：这算的什么呢？我有点东西，这一次全丢了。两位没看见我南京的房子，房子总算没给日本人烧掉，里面的收藏陈设都不知下落了。幸亏我是个达官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这类的话，他们近来不但听熟，并且自己也说惯了。这次兵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譬如陆子骁就常常流露出来，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现在当然谈不到了。李梅婷在上海闸北忽然补住一所洋房，如今呢，可惜得很。该死的日本人放火烧了，损失简直没法估计。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
方鸿渐也把沦陷的故乡里那所老宅放大了好几倍，妙在房子扩充而并不会侵略邻舍的地。赵新梅住在租界里，不能变房子的戏法，自信一表人才，不必惆怅从前有多少女人看中她。只说假如战争不发生，交涉时公署不撤退，她的官还可以坐下去，不坐上去。汪楚厚在战前的排场也许不像他所讲的阔绰，可是同事们相信他的吹牛，因为他现在的起居服食的确比旁人舒服，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革职的贪官，政府难得这样不包庇。不过他早捞饱了，他指着壁上挂的当代名人字画道：这许多是我逃难出来以后朋友送的，我灰了心了，不再收买古董了，内地也收买不到什么。那两幅是内人画的，两人忙站起来细看那两条山水小直幅。方鸿渐表示不知道汪太太会画，出于意外。赵新梅表示久闻汪太太善画，名下无虚。这两种表示相反相成，汪先生高兴地摸着胡子说：我那人的身体可惜不好，他对于画和音乐。没说完，汪太太出来了，骨肉停匀，并不算瘦，就是脸上没有血色，也没擦胭脂，只敷了粉，嘴唇却涂则鲜红，旗袍是浅紫色，显得那张脸残酷的白。长睫毛，眼梢斜撇向上，头发没烫，梳了髻，想来是嫌本地理发店电烫不到家的缘故。手里抱着皮热水袋，十指甲全是红的，当然绝非画画时染上的颜色，因为他画的是青绿山水。汪太太说她好久想请两位过来玩，自己身体不争气，耽误到现在。两人忙问她身体好了没有，又说一向没敢来拜访，赏饭免了吧。汪太太说她春夏两季比秋冬健朗些，晚饭一定要来吃的。汪先生笑道：我这顿饭不是白请的，没人做成了要收谢仪，吃你们两位的谢梅酒也得18+18，36桌呢。鸿渐道：这怎么请得起？谢大梅先没有钱，别说结婚了。新梅道：这个年头谁有闲钱结婚，我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汪先生汪太太吃饭和做媒两件事全心领，谢谢好不好？汪先生道：世界变了，怎么年轻人一点热情都没有，一点浪漫都没有，婚不肯结还要装穷。好，我们不要谢仪，替两位白当差，闲是不是？汪太太道：哎呀，你们两位一吹一唱，方先生呢我不大知道，不过你们留学的人随身本领就是用不完的财产，赵先生的家世前途我们全有数目，只怕人家小姐攀不上，瞧我这媒婆劲儿足不足？大家喝着他笑了。新梅道：有人看得中我，我早结婚了。汪太太道：只怕是你的眼睛高，挑来挑去没有一个中意的。你们新回国的单身留学生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抢都抢不匀呢。呵，我看见的多了，愈是有钱的年轻人愈不肯结婚， 他们能够独立，不在乎太太的陪嫁、丈人的靠山，宁可交女朋友、花天酒地的胡闹，反正他们有钱。要讲没有钱结婚，娶个太太比滥交女朋友经济的多呢。你们的借口理由不充分。两人听得骇然，正要回答，汪楚后假装出正言厉色道：“我有句声明，我娶你并不是为了经济省钱。我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规矩人，从来不胡闹。你这话人家误会了，可了不得。”说时对红剑和新梅顽皮的眨眼。汪太太轻鸟的哼一声：“你年轻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你年轻过。”汪楚后脸色一红，红剑忙说：“汪氏夫妇这样美意，不敢辜负。不过愿意知道介绍的是什么人？”汪太太拍手道：“好了好了，方先生愿意了。这两位小姐是谁？天机还不可泄露，主后不要说出来。”汪先生蒙太太这样密切的嘱咐，又舒适了，说：“你们明天来了，自然会知道。别看得太严重，借此大家叙叙。假如两位毫无意思，同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对方总不会把这个作为把柄，上公堂起诉。哈哈，我倒有趣。忠言奉劝，这战争看来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要好好拖下去呢。等和平了再结婚，两位自己的青春都蹉跎了。莫遣佳期更后期，这话很有道理。两位结了婚，公司全有好处，我们这学校大有前途。可是一时请人不容易，像两位这样的人才，贤，我不是常和你讲他们两位的，可来屈就，学校绝不放你们走。在这儿结婚成家就安定下来，走不了，学校借光不少。我兄弟呢，这话别说出去，下学期也许负责文学院。教育系要从文学院分出去，变成师范学院。现在教育系主任孔先生当然不能当文学院长了，兄弟为个人打算，也愿意千方百计扣住你们，并且家眷也在学校做事，夫妇两个人有两个人的收入，生活负担并不增加。汪太太截断他话道：“寒碜死了，真是你方才所说，一点浪漫都没有，一五一十打什么算盘？”汪先生道：“瞧你那样性急，浪漫马上就来。结婚是人生最美满快乐的事，我和我那人都是个中人，假使结婚不快乐，我们应该苦劝两位别结婚，还肯做媒吗？我和他。”汪太太皱眉摇手道：“别说了，肉麻。”他记起去年在成都逛寺院，碰见个和尚讲轮回，丈夫偷偷对自己说：“我死了，赶快就投人身，来得及第二次娶你。”忽然心上一阵厌恨。红剑和新梅尽义务的恭维说：“像他们这对夫妻是千中减一的。”在回校的路上，两人把汪太太讨论个仔细，都觉得她是个人物，但是为什么嫁个比她长20岁的丈夫？两人武断，她娘家穷，起先汪楚后是个地方官，他的话也过得去，不过上面提的字像老汪写的。红剑假充内行道：“写字不能描的，不比画画可以涂改。许多女人会描几笔写意山水，可是写字要他们的命，汪太太的字怕要出丑。”红剑到自己卧室门口，正掏钥匙开锁，新梅忽然吞吞吐吐说：“你注意到吗？汪太太的神情里有一点点像苏文纨。”未说完，三脚两步上楼去了。红剑惊异地目送着他。客人去后，汪先生跟太太回卧室问：“我今天总没有说错话吧？”这是照例的问句，每次应酬之后，爱挑眼的汪太太总要矫正丈夫的。汪太太道：“没有吧，我也没心思来记。可是文学院长的事，你何必告诉他们？ 你老喜欢吹在前面。”汪楚侯这时候却有些后悔，可是嘴硬道：“那无所谓的，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饭碗一半在我手里。你今天为什么扫我的面子？”汪楚侯想起了，气直冒上来，就是年轻不年轻那些话。他加这句解释，因为太太的表情是诧异。汪太太正对着梳妆台的圆镜子批判地审视自己的容貌，说：“哦，原来如此，你瞧瞧镜子里你的脸，人都吃得下似的，多可怕。我不要看见你。”汪太太并不推开站在身后的丈夫，只从粉盒子里取出溶粉拍，在镜子里汪先生铁青的脸上扑扑两下，使他面目模糊。刘东方这几天上了心事，父亲母亲都死了，妹妹的终身是哥哥的责任。去年在昆明有人好意替他介绍，不过毫无结果。当然家里有了他，刘太太多个帮手，譬如两个孩子身上的绒线衣服全是他结的，大女儿还跟着他睡。可是这样一年一年蹉跎下去，哥哥嫂嫂生怕他嫁不掉一辈子的累赘。他前年逃难到内地，该进大学四年级，四年级生不许转学，嫂嫂又要生孩子，一时顾不到佣人，家里乱得很，哥哥没心思替他想办法，一耽误下来他大学没毕业。为了这事，刘东方心里很抱歉，只好解嘲说：“大学毕业的女人不知多少，有几个真能够自立谋生的。”刘太太怪丈夫当初为什么叫妹妹进女子大学，假如进了男女同学的学校，婚事早解决了。刘东方逼得急了，说：“范小姐是男女同学的学校毕业的，为什么也没有嫁掉？”刘太太说：“你又来了，她比范小姐总好得多。”肯这样说姑娘的，还不失为好嫂嫂。刘东方叹气道：“这也许命里注定的。我母亲常说，妹妹生下来的时候脸朝下背朝上，是要死在娘家的。妹妹小的时候我们常跟她开玩笑，现在看来她真要做老处女了。”刘太太忙说：“做老处女怎么可以，真是年纪大了，嫁给人做田房也好，像汪太太那样不是很好吗？”言下大有以人力挽回天命之意。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星途之声，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 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